纷繁的世界，紧张的生活，琐碎的事物，匆忙的脚步，你是否感觉疲乏？
迷失。
片刻的停歇，接上力量的来源，
在祷告中重得能力，在主爱里生命更新。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。
安静主前，清新祷告。八月好，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，我是清新，在八月的电波中和您同行同祷同结果。灵修笔记之后，我们会继续学习穆安德烈的书《祷告的学校》第六课的下半部分，期待您的同心聆听。
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
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
圣经灵修笔记，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，亲近神。
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启示录灵修笔记，起初的爱心。灵修经文，启示录第五章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，像是被杀过的，有七角七眼，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。这羔羊前来，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，他既拿了书卷，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，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，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。他们唱新歌说，你配拿书卷，配揭开七印，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，又叫他们成为国民，做祭司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这是以后必要发生的事，神的审判之书将要打开，只是谁能配拿书卷，配揭开七印呢？使徒约翰说，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，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，我就大哭。在天上地上地底下若没有能展开观看那书卷的，则意味着只有神自己打开书卷，意味着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的一切都要俯伏在神的审判之下，无一幸免，包括所有的人。因此老约翰绝望地大哭，不要绝望，因为已经有一道光是真光，可以带领这个俯伏在神审判之下的世界出黑暗入光明，这就是为我们死里复活的主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，不要哭，看哪，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，他已得胜，能以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七印。这就是我们熟悉的故事，他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，又叫他们成为国民，做祭司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但圣灵不要我们将之当作故事，也不要将之当作只是今后所发生的事，而是要我们今天就经历到这真理。他已得胜，这不仅仅是那一天他配拿书卷，配展开书卷，配揭开那七印， 而是在他死里复活的那一天，他就得胜，就配得。只是羔羊的得胜需要我们去经历，我们知道吗？罗马书的八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这样说：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，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，不是自己愿意，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为什么老约翰在异象中看不见有人配拿和配展开书卷而大哭呢？因为神的众子还没有显露出来，只有天上的长老告诉他不要哭，他才看见这曾被杀的羔羊配得。不是他不信，也不是他不属灵，更不是他不爱主，是因为圣灵还未启示他，他还对天上的事无知。现在他不再一样，那么我们呢？我们已经有了圣灵借使徒所写下的启示，我们不应该无知的，我们需要圣灵将这启示解开，印在我们里面，叫我们这些神的众子可以显露出来。在现在就要显露出来，因为羔羊被杀，用他的血将我们赎买，是为什么呢？乃是叫他们归于神，又叫他们成为国民，做祭司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我们是吗？是神的国度，神的祭司，在地上执掌王权了吗？也许很多人说自己不是，确实如此。看自己，我第一个不承认自己是这样的人，但是我又不愿意不承认自己是神的众子。这何等矛盾啊！如果我们认真对照圣经再看自己，就会如同老约翰一样大哭。但我再说，老约翰大哭不是他不爱主，不是他不信，而是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启示他。但我们不一样，我们若大哭发现没有人配得，那不是因为无知，而是不信。只可惜很多人连大哭也没有。我以前就是这样的人，看见自己并非是神的国度，神的祭司，在地上执掌王权的，一点儿也没有意外和忧虑，觉得就是如此，那些不过是属灵的前辈才有可能。但是经上说，他们唱新歌说，你配拿书卷，配揭开七印，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、各方、各民、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，又叫他们成为国民，做祭司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为何羔羊配？因为他曾被杀，这不是因为他有罪，而是这位圣洁的羔羊用自己的血从各族、各方、各民、各国中买了人来。我们若信耶稣是基督，我们就是被赎买的人，我们就是在地上执掌王权的人，并不是仅仅将来在天上与基督一同掌权而已。换句话说，如果现在我们不是因羔羊的血在地上执掌王权的人，那么将来在天上的这一切就与我们无分。那么如何将这真理与我们现在的实际相结合起来呢？就是不要看自己，去信这一个事实，被杀的羔羊所成就的事实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到二十二节这样说：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。死既是因一人而来，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。我们信吗？我们要信啊。虽然我们完全的死里复活，也就是复活拥有那灵性的身体，要等到基督再来的那一天，但我们灵的重生却已经发生，成为事实。其标志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基督以灵与我们同在，他要在我们里面做主，我们要降服于他，连在他里面。 那么这位王就要透过我们在地上执掌王权。我们若信，就要特别小心一件事，不要离弃起初的爱心。基督第一个对以弗所教会说要悔改，可见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，也是我们特别容易离弃的事。我们再去回顾一下基督的话，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劳碌忍耐，也知道你不能容忍那恶人，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，看出他们是假的来，你也能忍耐，曾为我的名劳苦，并不乏倦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，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，并要悔改，行起初所行的事。你若不悔改，我就临到你那里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。什么是起初的爱心？不少人认为就是刚刚信主的那段时间，那单纯爱主、信靠主的心。因此很多人很容易对这经文感同身受，但又觉得无能为力。其实这是我们起初的爱心的感觉，而并非是起初的爱心。刚刚信主是特别单纯的爱主、信靠主，这是许多人的亲身感受。但我们要问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这爱从哪里来呢？是我们天生有的而被主激发出来的吗？不，这爱我们并没有。老约翰告诉我们，神就是爱。这里起首又告诉我们，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，他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。也就是说，这起初的爱心就是基督。当神重生我们，基督以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因此我们有了这起初的爱心。只是渐渐的，我们很容易就离弃这起初的爱心，靠自己去爱神爱人。我们会有好行为，也会为主劳碌，也能忍耐，也不会容忍恶人等等一切因为新生命而带来的改变。然而主说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，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，并要悔改，行起初所行的事。你若不悔改，我就临到你那里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。哦，主啊，你为何要如此苛责我？这起初的爱心难道比我做的这些事还重要吗？你要把我的灯台从原处挪去，难道我那些做的都毫无价值了吗？是的，离弃起初的爱心，我们一切所做的都毫无价值。我们是靠什么得救的？是靠自己的行为、劳碌、忍耐吗？不是的，我们是靠着羔羊的血。我们若是如此相信，那么为什么现在会相信离开这起初的爱心，我们的行为、劳碌、忍耐就有价值了呢？毫无价值。离开起初的爱心，就是那曾被杀的羔羊，我们一切所做的毫无价值。哥林多前书13章1到3节说，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，却没有爱，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。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也明白各样的奥秘、各样的知识，而且有全备的信，叫我能够移山，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益。但是人很容易被引诱离开起初的爱心，因为羔羊我们脱离了罪恶，因此我们就有了行善的能力。但是我们却很容易在行为里迷失了，以为我这样的行为就是爱的，就会离弃起初的爱心。为什么使徒说，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益？难道这个行为，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还不是爱吗？还没有爱吗？愿我们认真思量这话， 基督才是爱的本身，在基督里才有爱的行为，不在基督里，只会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却没有爱。不要离弃起初的爱心，我们需要来回想，是什么让我们忘了去思念基督？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愿圣灵再一次将这话启示在我们里面，叫我们回想起地上的什么事占据了我们的心，叫我们不再思念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也许是我们的行为、劳碌、忍耐，也或许是我们的世界、钱财、地位，又或许是我们的家人叫我们挂虑或者是爱慕。我们无心也无精力去思念基督。我们若回想起来，就立刻悔改，就是把这原本占据我们心中的事，也许还是教会的事工，把这些事放下，对主说：主啊，我爱你，请你进入到我的心中，我邀请你来占据我的心，成为我的唯一。愿我们在圣灵的光中常常这样的祷告，不要离弃起初的爱心，这样我们就要在地上执掌王权，因为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。
让我回到那起初的爱，让我对你忠贞专一，为我再造一颗清洁的心，时常回到加略山，让我不负
祷告不是扮个正义模样向上帝说正义的话，
你爱我需要啊，你关怀。
祷告是全然敞开自己向上帝说诚实话，以心灵与诚实敬拜，必蒙上帝的悦纳。
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，主耶稣，今天我为你活。
这一刻清新
所需要的力量，你天天赐给我，你恩典够我用。
现在我们继续来学习穆安德烈的书《祷告的学校》，今天来学习第六课的下半部分。祷告不蒙应允的原因。有时神的回答是拒绝，因为所求的不合乎神的话语。譬如摩西要求进入迦南地的祷告，但这个祷告仍得到了回答。神不会使他的仆人不明白他的旨意。外邦的神是哑巴，不能说话。我们的父会让他的孩子知道，他不能答应他的祈求。孩子也会取消祈求，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就是如此。神的仆人摩西和他的独生子耶稣都知道，他们所求的那件事不合乎神曾说过的话。他们乃是谦卑地求问神，那个决定是否有可能改变。神愿意教导那些谦卑、受教又肯给他时间的人，他要借着他的话和圣灵告诉他们，他们所求的是合乎他的旨意。如果我们所求的不合神的心意，让我们把祈求收回。如果没有违背神的旨意，就坚持到底，直到回答显明。在祷告和应允之间，父神和他的孩子便有了爱的交流。我们发现自己很难体会这样的应许，可见我们的心和父神之间多么疏远。即使我们接受这些话，相信它是真实的，但是那份全然接受、满怀喜乐的信心来得何其迟缓。那是因为我们的属灵生命仍然软弱，体会神心意的能力非常微弱。尽管如此，让我们仰望主耶稣吧，除他以外，没有人能教导我们。如果我们单纯地接受他的话，相信他要借着圣灵使这些话成为我们的生命和力量，他的话就会进入我们里面，我们就能够拥有其真理，成为属灵神圣的事实。除非每一个祈求都达到天庭，我们就不再能满足。正如主耶稣所说的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定义好好学习这一课，让我们原原本本地接受主的话，不容理性削弱这应许的力量。在主的教导下，我们终必明白它丰盛的含义。让我们此刻就开始以单纯的心来相信。每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让我们花时间聆听它的声音，凡祈求的就得着。不要以脆弱的经验和不信的恶心作为信心的度量，让我们无时无刻不抓住这喜乐的确据。人在地上祷告，神必在天上垂听。让我们相信主教导我们的祷告必能蒙应允，他愿意如此行，只要我们抓住他今天赐给我们的话，凡祈求的就得着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圣天父，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，求你教导我们了解并相信你的应许。 每当我的祷告得不着应允，我的心所寻找的借口不能向你隐藏。我会想，或许我的祈求和神的计划不合，也许神要给我更好的东西，或是认为只要能以祷告与神相交便是祝福，不必求应允。然而我亲爱的主，我发现你对祷告的教导并不是这样，你乃是明确地说祈求必得着，你向我们保证孩子和父亲之间的交通就是如此，孩子祈求，父亲赏赐。荣耀的主，你的话是信实的，我很少经历祷告得到明确的回答，一定是因为我的祷告有缺失，我的祷告太少在圣灵中，缺乏信心祷告的能力，一定是因为太少住在圣灵里。亲爱的主，我信靠你教导在我心中祷告，今天就教导我这宝贵的功课，凡祈求的就得着。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
我虽不好，你却爱我，把我揣在怀里如珍宝，你听我每个祈求每个祷告，与我同行，我不知跌倒。我虽不配，你却爱我，为我擦干每洗净，让我成为你圣洁的器皿。我在你爱的里面被你更新，我如今为你活着有了意义，不再忧伤，不再迷茫，你让我生命
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，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，清心为您守望。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，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。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，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 @良友.net。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，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。www.729ly.net。
我想，我们每一个祷告的人都深愿自己的祷告能够蒙神悦纳，得神垂听。那么，也让我们多多的操练在圣灵里祷告，在真理中祷告。明晚的同一时间，这一刻清新，再会。
主啊，我跪在你的面前，享受你和我的世界，求你掌管我的心思意念。我不求什么